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上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提醒我们，神为西西家王所行的神迹使日影改变角度，足以证明神是不受宇宙定律所限制的。今天我们要看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有美好的旨意，也有他所能容许的旨意。好，请一起看以赛亚书第38章10节，这里记载了西西家一段负面的告白。
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在一起查考圣经了。但愿主的道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今天呢，我们继续了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请翻开以赛亚书第38章，继续上一次的分享。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了，就作诗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这是以赛亚书第38章的第10到13节。哎，这真是悲惨的告白。假如人必自食其言，那么西西家王真的早就该死了。然而呢，尽管他意志消沉，神还是听了他的祷告，多给了他15年的寿命。但是这么一来呢，西西家却惹出了个大灾祸。也许他是应该在这个时候死去的。看来照神原本的心意，西西家是应该在那个时候就去世。祷告是否真的会改变事情呢？这在神学上有很大的争论。我真的可以通过祷告来改变神的心意吗？有趣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我们似乎总想要通过祷告来行诈，想试图改变神的心意。至少从我们的祷告方式看来呢，好像我们在力图引导神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事情，并且想使神相信我们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是祷告的真正目的和动机是要改变神的心意吗？我们的祷告真的能改变神吗？看来呢，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旨意啊，但是往往在这个范围上，我们会求神允许按我们的心意去成就。在大部分的情况下，神总是先表达他的美好旨意，这才是最好的旨意嘛。但是呢，我往往跟神讨价还价，还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最后呢，神说啊，好吧，你如果真的想那么想，就去做吧。当年呢，以色列人经过摩押地的时候，摩押王巴勒召先知巴兰前来咒诅以色列人，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巴兰向神求问，神对他说，你不要去见巴勒，也不准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我的百姓。因此呢，巴兰叫人传口讯给巴勒说，啊，王啊，很抱歉啊，我不能来见你了，也不能咒诅以色列人， 因为耶和华不允许我这么做。巴兰王就叫臣仆带了很多的礼物去见巴兰，对他说，这批人正在穿越我们的土地，你呢只要来给我出点主意就行了。巴兰生性贪婪，他看到王送了那么多的礼物作为顾问费，心里呢就起了贪念了。于是巴兰又向神祷告，神已经告诉过他了，不要去见巴勒王。因为巴兰呢一再坚持，那么神就只好说，嗯，好吧，你去吧。但那并不是神的上好的旨意。巴兰在途中遇到这件呢事，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的中间，拿着拔出来的刀。那匹聪明的小驴子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巴兰并没有看见。小驴子就赶紧往路边靠，巴兰呢就打他，想让他回到路上去。后来呢，耶和华的使者又站在路上，旁边是峭壁，小驴子就紧紧贴着峭壁继续往前走，却使得巴兰的脚踝呀擦伤了。那么巴兰又打那匹驴子，要他继续往前走。第三次呢，天使又出现在狭窄的路上，这一回呢，驴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么他只好躺卧下来。巴兰是又打那匹驴子，这回呢，驴子就转过头来对巴兰说，你一连三次鞭打我，太不讲道理了吧。巴兰呢当时已经气坏了，竟然回答驴子说，你可以拿你的性命打赌，我打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我有根棒子，我还要把你给杀了呢。很明显的，巴兰是坚持要神让他去见巴勒王。神就答应说，好吧，你去吧。但这并不是神的美好旨意，神允许不符合他旨意的事发生。我大可坚持我的心意，坚持照我的意思去做，神会有点不情愿的说，嗯，既然你那么坚持啊，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但是这样呢不会讨神的喜悦，每当我们坚持照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时候，结果呢往往就是很糟糕的。我相信西西家王那时候寿数已尽，我想呢他在那时候去世可能会比较好。西西家要是在那个时候过世，以色列国的命运也许会好得多。神应许他多活了15年，却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大灾祸。因为2年之后他就生了个儿子马拿西，马拿西在西西家死后登基做犹大王。马拿西呢可以说是犹大国有史以来最腐败最可恶的王。假如西西家照着神原本的计划离开人世，那么马拿西就不可能出生，以色列的历史就要重写了。因此呢，每当我们坚持自己的方法而不遵循神的旨意，我们会得不到最好的结果的。神的道路呢往往是最美好的，尽管我们当时无法明白或者是看不清楚，但是神的道路总是最美善的。也许由于我们顽固的牛脾气，那么神就只好让我们随己意而行，但是结局呢总是不好的。我们如果能够学会说，啊，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啊，愿意走在神的心意中，那就太好了。西西家王就是这样哀求神痛哭啊，他真的是要得到为止啊。以赛亚书第38章14节，我像叶子呢喃，像白鹳鸣叫，他整夜在那儿呢喃哀求，就像一只小鸟。以赛亚书第38章14节，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呀，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你瞧啊，他真是苦苦的哀求，势在必得。神说，你想多活15年，嗯，就依你吧。好了，让你多活15年吧。以赛亚书第38章15到20节说，我可说什么呢？ 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因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这就是希西家当时写的诗歌，这是希西家对神的赞美诗。以赛亚书第38章21和22节，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希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第39章，以赛亚书第39章第一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希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希西家病而痊愈之后，他却犯了一个大错。巴比伦王差派儿子带着书信来看他，说，哎呀，恭喜你的病啊得着痊愈了。以赛亚书第39章第2到第8节，希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希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希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希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希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希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看来呢，神预定给希西家的寿命本来已经到期了，后来呢准他延长15年的岁数，反而招来了灾祸。所以呢，要是神给我们在世上的时间到了啊，我们最好是乖乖的走吧。好了，到了这里呢，以赛亚书的第一部分呢告一个段落了。前面呢39章呢算是这卷书的第一部分，这个39章多少可以说等于是旧约的39卷书。以赛亚书接下来的27章主题呢完全不同了，我们会看到关于神的新约。以赛亚书的这个新的段落以耶和华的宣告做开始，那是非常恰当的。好，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第40章，以赛亚书第40章第1和第2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到那日，神要赐下赦免，恢复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以赛亚书第40章3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你一定还记得，施洗约翰开始他事工的时候，有许多人聚集到了约旦河一带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呢，也来见了约翰，问他说，你到底是谁？是先知以利亚吗？约翰呢，就引用了这一节经文说，我就是呢，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的。约翰呢，引用了以赛亚的这一段预言来回答他们。因此呢，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就是新约的时代。从这里开始呢，以赛亚的预言几乎都是以弥赛亚的降临为中心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以赛亚书第40章4节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神要将万物改为平坦，他要填满山谷低洼之地，要削平大小山冈，他要修直崎岖的道路，使得一切呢平坦顺畅。以赛亚书第40章5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宣告说，日子将到，他要将其荣耀显现给所有的人看。哇，那将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啊！以上呢，这几节经文呢，可以说是以赛亚书这个新段落的引言。接下来呢，先知将神荣耀的全能与人的软弱和无助做了对比。以赛亚书第40章6节，有人声说，这是耶和华神对以赛亚说话的声音。以赛亚书第40章6到8节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人呢，就像草一样，其实呢，人的生命算什么呢？雅各书第4章14节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的生命呢，就像在路加福音第12章28节所说的，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这里呢，一语道破了生命的短暂和脆弱。生命就像野地的花，盛开之后呢，就很快凋谢了。这就是人生，我们在世上只停留一段时间，很快就要离开。但是有一样东西呢，却要永远长存的，那就是神的话。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马太福音24章35节。神的话语是多么宝贵又有能力啊！神的话要永远长存。人类是一代一代过去了，一代又来了，世世代代的轮替，然而神的话却要代代相传。以赛亚书第40章9和11节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那你们的神。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我们的主呢，必将再来。以赛亚书第40章的11节，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这里呢，显然是指的耶稣基督。看呐、啊，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耶稣在启示录的22章的12节说，看呐、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这是耶稣给众教会的信息。他呢，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以赛亚书第40章的11节继续说，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约翰福音第10章的11节记载耶稣的话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次呢我们继续会研读旧约的以赛亚书，请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我们同得属灵的造就。
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到有关弥赛亚将以大能降临地上的宣告。他不但要以审判主的身份来统治和赏赐，也要以柔和的大牧者身份呢，向他的百姓彰显怜悯。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答关于洗礼的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这次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关于洗礼的重要性。这位听众这么写，亲爱的查克老师，在使徒行传第2章，彼得吩咐众人要认罪悔改并要受洗，圣经说他们都照做了。在使徒行传16章也记载，当狱卒听了福音之后就受了洗。看来在使徒时代，洗礼是信靠基督之后的一种迫切和必须的圣礼。为什么今天人们呢并没有把洗礼看作是认罪悔改之后的一种迫切的和需要的圣礼呢？
可能是因为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说过，在哥林多教会的领袖当中呢，存在分党分派的情况，而且呢，他们要与不同的领袖结盟。因为保罗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与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因此呢，如果施洗是必须的话，是为了得救而必须去做的话呢，那么保罗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与该犹之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就是说呢，说了亵渎神的话了。所以没错了，洗礼是重要的，我们都要接受洗礼。不错，洗礼是个美丽的象征，这表示呢，旧人死了，被埋葬了，但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呢，复活了。我们不再活在肉体之中了，而是随着圣灵去行了。所以呢，人必须接受洗礼。但是呢，我不认为洗礼是迫切的事之一。不洗礼呢，就不得救，这种说法呢，我不接受。
谢谢查克老师从圣经观点来教导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您在信仰上有问题，也可以给查克老师写信或者是发电邮，他会给你满意的答案。好，下次查克老师呢将谈到照我们的方法办事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请记得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